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31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全国青联14届全委会、全国学联28大召开，强调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蔡奇出席开幕会。
李强相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并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今年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全部下达完毕。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小幅上升，业务总量指数连续4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各地全力做好暴雨山洪防范应对工作。
以军轰炸加沙多地，哈马斯称正与各方就加沙停火提议进行磋商。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14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28次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祝贺，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说，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履职尽责，积极作为，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紧跟党走，拼搏进取，贡献青春力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习近平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心支持青联和学联工作，为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青联和学联组织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更好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代表党中央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贺信为推动中国青年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己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李干杰、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铁凝、巴特尔出席会议。大会开幕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致辞，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代表人民团体致辞，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3届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和27届全国学联主席徐辉，分别代表全国青联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学联第27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全国青联14届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28大代表、首都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开幕会。 这次大会将总结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五年来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五年的工作任务，修改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领导机构。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应邀于7月5号至8号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应埃及总理马德布利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7月9号至10号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安排超3000亿元支持2025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至此，今年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硬投资方面，2025年两重建设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1459个项目，涉及长江流域生态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农田、重大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三北工程、医院病房改造等重点领域。软建设方面，在重点领域加快推出一批改革创新举措，包括优化长江沿线铁路投融资模式，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管网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完善国家物流枢纽规划布局，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探索风电光伏加治沙、沙产业发展等新模式。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随着需求进一步向好，物流业务量保持扩张，景气水平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8%，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业务总量指数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高于全国水平。分行业看，道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等行业业务总量指数均在扩张区间。受网络购物和季节性生鲜冷链商品需求带动，邮政快递业和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69.3% 和 52%，扩张态势明显。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今年上半年以来，物流的这种需求啊，是保持这个持续的回升的这一个态势，特别是围绕着消费这个板块，电商物流的服务的这种即时性还有履约度是逐步的提升的，支撑了我们整个电商新鲜的农副产品这个板块物流需求的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5%， 环比回升 0.3 个百分点。二月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逐月回升态势，除仓储业之外，其他行业均保持回升态势。交通物流枢纽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水上运输、航空运输和邮政快递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分别回升 0.5、0.4 和 0.3 个百分点。
围绕着物流设施里边能够有效提供这个物流运转效率的这些板块的投资的完成度更好一些，对于我们整个未来整个行业物流的运转和实现我们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供很好的一个物流服务的支撑。
从后期走势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四个月在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和邮政快递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达到55.3%、58.7%和57.4%。
当前正值毕业生离校季，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相关负责人昨天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聚焦稳岗扩岗，推出系列增量政策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今年我国不断完善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表示，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推出系列促就业政策，持续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延续一次性的扩岗补助政策，将政策范围扩大到社会组织，支持中小企业、社会组织等经营主体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那么实施国有企业招聘扩容计划，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一线挖掘岗位需求，鼓励引导基层就业，合理的增加三支一扶和西部计划的实施规模，推动各地 推出了一系列的地方性的稳岗扩岗的政策。
各地近一段时间推出系列地方性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比如山西拓展增量岗位约2.6万个，内蒙古实施社区民生志愿服务计划招募5000人，江西支持5000名高校毕业生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就业，按月发放岗位补贴。吴爱华表示，高校要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持续推送岗位，对接当地校友组织等，为毕业生提供帮助，关心关爱他们的就业状况。
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还将持续的推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现场的专场招聘会，毕业生要学会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用好各地人社部门提供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见习等服务资源，关注各地的团组织、民政部门提供的就业帮扶的措施，努力的实现尽早就业的目标。
2025年铁路暑运大幕拉开，各地铁路、航空等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开辟全新线路，为旅客出行提供优质服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两天，四川成都东站候车大厅人头攒动，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出行需求不断释放。今年暑运，成都车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251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6.1%。成都东站客运车间值班主任安宇潇介绍，
为满足旅客暑期出行的多样化需求，成都车站全站图定满途开行列车562对，较2024年的暑运增加了35.5对。
为方便旅客出行，成都铁路部门在成都东站、成都西站两座车站试点开展轻装行服务，为旅客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城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可线上预约办理。中铁快运成都分公司营运部主任张瑶，
我们开通这项轻装行服务，将有效减轻携带大件行李出行的负担，乘坐火车更加方便快捷。
浙江杭州机场预计今年暑运将运送旅客930万人次，旅客量、航班量有望再创暑运历史新高。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公司值班主任吴小燕，
今年的亲子出行呢依然是暑运出行的主力，那么杭州机场呢也重点加密了西北、东北、西南及沿海区域的航班，那么像旅客比较青睐的青岛、贵阳、长春、昆明这个清凉的避暑的航线呢，日均呢我们也是增加了4班以上。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游预订热度超过往年同期。湖北一家旅行社负责人杨小芳介绍，不少小众目的地和避暑胜地成为热门选择，
像大山、甘南等等这样的小众的目的地比较受欢迎，走6到8天、10天的产品比较多。
湖北多家机场根据旅客需求调整运力，国内新开或恢复阿勒泰、海拉尔、秦皇岛等航线，国际加密吉隆坡、新加坡和首尔等航线。武汉天河机场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王贝，
暑运预测，武汉机场进出港日均航班量将逐步跃升至680架次，加密昆明、成都等30余条避暑胜地航班需求旺盛的市场增投宽体客机。
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武汉局日均新增60列临时列车，其中汉口至襄阳实验间增开6对列车，同时还将优化汉口至呼和浩特、武汉至北京等热门线路运行时间。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筑牢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为预防强降雨对市民出行造成影响，河北石家庄市城管局城区防汛办公室工作人员杜希纯介绍，城管部门已提前在一级水路段重点区域部署大型抽排设备，备足防汛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
7000余名工作人员全员上岗，针对道路低洼一级水区域迅速开展推水作业，及时清理排水口，保障排水通畅。同时，大型排水设备全部准备就绪，全面做好积水抽排准备，保障市区道路通行。
为避免河流涨水对用电安全造成影响，电力部门加强对滹沱河周边重点地段进行拉网式特巡。国网晋州市供电分公司工作人员陈燕伟，
通过人巡加机巡加设备监测的方式，对线路杆塔、拉线强度、线路绝缘子等进行检查，加强跨河等特殊区域的线路杆塔巡视力度，确保设备万无一失，全力保障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6月30日以来，河南省遭遇强降雨天气，河南南阳市西峡县太平镇、二郎坪等乡镇突发山洪，导致河道冲毁，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组织8支抢修队伍开展紧急抢修工作，并将35台发电机运送至受灾区域，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生活用电。经过抢修，当地昨晚已恢复供电。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现场抢修负责人福小旭：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太平镇10号太区，该台区受影响的用户大概20余户，为尽快恢复供电，我们西峡县供电公司和西川县供电公司联合组织队伍开展抢修。
昨天下午5:05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国道316线甘肃省定西市民县吕井镇联合村附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道路中断。经当地紧急抢修后，截至昨晚9:10，国道316线水毁路段全部恢复正常通行。据甘肃省气象局消息，未来十天，甘肃将迎来入夏后波及范围广、雨量级别强、持续时间长的强降水天气过程，暴雨洪涝冰雹灾害的致灾风险高。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气象局昨天下午5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要求所有责任人上岗到位，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雨情、水情和监测预警情况，加强山洪灾害可能影响区域的巡查值守。经铁路和地方部门全力抢修，受降雨影响停运的大林铁路茂兰到云县区间昨天下午5左右恢复列车运行。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恩施咸丰县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多所学校受到影响。经学校老师、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消防员、家长志愿者等数百人清淤工作，预计当地小学今天将全部复学。水利部昨天表示，1号上午8至昨天8，受降雨影响，云南南盘江支流小江、澜沧江支流五里河、湖北清江支流中建河、黑龙江蚂蚁河支流西柳树河、呼兰河支流三道乌龙沟等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06至0.91米，其中小江流量小幅超保，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以下。水利部向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宁夏等10省区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等工作。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两枚弹壳与汽车之城》，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陶玉洲。
位于吉林省磐石市西部的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东北抗联遗址。2021年，遗址出土了两枚锈迹斑斑的弹壳，底部均铸刻着吉林二字。它们源自东北首家近代军工企业吉林机器制造局。这两枚弹壳不仅是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浴血奋战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工业化救亡图存的历史缩影。
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这里曾是杨靖宇将军领导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心脏。4年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革命文物研究部副主任孟庆旭率队第一次踏入这片山林。
当时抗联这个军事装备啊，连挺重机枪都没有，我们出土了大量的冷兵器，这两个子弹都是残的，
不完整。
对，不完整。你看它这个子弹有明显的这个砸痕，然后呢还有这个豁口，应该是经过二次复装利用的。
物资如此匮乏，为了保障长期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必然。1929年春，杨靖宇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家乡河南奔赴东北。 又在1932年秋被派往所谓南满。抵达后，杨靖宇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依托红石喇子山建立核心指挥所。
我们调查发现呢，他的遗迹数量3300多处。当年是杨靖宇在这儿依托这些战斗工事、地形地貌，能够把敌人半包围在里面，以高打低，和敌人开展斗争。
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孙泰志看来，将士们以攻代守的主动出击，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寻找方法，也善于寻找解决方法的。一张白纸上敢于搞建设。
在这片土地上，自强不息的精神血脉薪火相传。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破土动工，3年后，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披红戴花驶下装配线。如今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朱冰说，
我们在不断提高这个能源转化效率，未来主要打造的就是这个全线控的底盘的一个系统，智慧的这个移动空间，智能驾驶啊。那相信呢，未来吉林省的汽车产业呢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1至5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稳定增长，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7735亿元，同比增长0.9%。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收入增速领先，京津冀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势。
司法部日前发布《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全国新收行政复议案件74.96万件，同比增长94.7%。经行政复议后，有90.3%的案件未再进入诉讼或信访程序，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逐步彰显。
第12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将于7月8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昨天宣布，经与广东省有关部门协商达成共识，粤车南下计划争取于今年11月正式启动实施。初步阶段每日配额100辆，车辆可驶入香港市区，促进香港与内地人员和车辆往来便利化及交通物流发展。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正与有关各方开展磋商，讨论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斡旋方的提议，以达成一项实现以色列方面撤军并向加沙民众提供紧急援助的协议。声明说，斡旋方正加紧努力，以弥合各方分歧，争取达成框架协议，并启动实质性谈判。总台记者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自2号黎明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北部、中部等地的袭击已造成108人死亡。当天，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一所医院附近，造成6人死亡，另有70多人受伤。以军在北部加沙城发动的一次空袭造成10人死亡，死者包括加沙地带最大医疗机构之一印度尼西亚医院的院长。以色列方面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以色列南部城市斯代罗特2号傍晚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拉响警报的原因是检测到有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向斯代罗特发射。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检测到2个空中目标从加沙地带发射至斯代罗特方向，以军已将其成功拦截，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期待与乌克兰尽快就第3轮谈判日期达成一致。 报道说，佩斯科夫在回答记者有关俄乌新一轮谈判日期的问题时表示，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双方正在进行协商，俄方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致。俄乌两国代表团6月2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所有重伤和重病战俘，并大规模交换25岁以下战俘和阵亡军人遗体。总台记者2号获悉，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称已与美国通电话，以明确国防供应细节。对于美方部分国防援助可能延迟交付的消息，乌方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关于暂停或修改已商定国防援助交付时间表的官方通知，正依据实际数据核实交付细节。此次与美通话正是为确认相关信息。乌国防部强调，在协调国防援助，尤其是强化防空系统时，确保稳定、连续且可预期的援助，对乌克兰至关重要。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联合国机构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以来，全球经历了一些有记录以来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强的干旱事件，全球正面临严峻的干旱挑战。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干旱防范力度，包括建立更强大的早期预警系统，强化对干旱及其影响的实时监测，建造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深化国际合作等。
欧盟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已就欧洲气候法提出修订案，设定到204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水平减少 90% 的目标。
西班牙近日遭遇今年首轮强热浪侵袭，当地时间2号，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各有一人因高温天气死亡。据西班牙国家卫生部门统计，仅今年6月，高温已造成该国超过300人死亡。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2号表示，欧盟必须团结一致，在特朗普对欧盟征收更多关税时不应畏惧，而应以自己的关税进行反击。欧盟必须与美国谈判解决关税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已经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文称，越南所有对美出口商品将面临至少 20% 关税，并对美国完全开放市场。
美国联邦法官兰道夫·莫斯2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南部边境庇护申请的命令违法，并叫停了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命令。莫斯表示，他的命令将于7月16号生效，特朗普政府有两周时间上诉。
伊朗2号晚在首都德黑兰市中心举行活动，纪念在此轮伊以冲突中遇难的伊朗方面人员。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表示，如果敌人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伊朗将做出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批准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美国国务院回应称，伊朗选择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必须立即全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合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